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最近他们在这个所谓的道德投资上面的一些争议，以及他们决定暂停这个伦理准则背后的一些故事。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看看这个准则的暂停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就第一个问题啊，就直接就来了，就是为什么挪威的这个主权财富基金要暂停这个道德准则呢？
这个其实背后有挺复杂的一些原因哈，就是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伦理顾问委员会在8月的时候建议他们出售卡特彼勒的股份，因为这个卡特彼勒的推土机被用在了加沙地带的冲突当中，然后呢，这个就引发了担心说可能会引起一个高科技股的一个抛售潮。再加上这个挪威的财政部长也提到说，这可能会开创一个先例，就是说迫使这个基金去卖掉他们最赚钱的一些科技股。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乌克兰的局势，加沙的局势，再加上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于气候和多元化政策的一个抨击，都让这个道德投资的理念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这个暂停这个伦理委员会的这个工作，在挪威的这个主权财富基金的历史上面是一个常见的事情吗？还是说这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有将近20年历史的这个顾问机构，第一次被按下了暂停键。然后呢，这个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塞西利·赫勒斯特维特还因为抗议这个决定而辞职了。他还说，就是这个独立的伦理监督机构已经名存实亡了。
就是说，这个挪威为什么会决定要暂停这个主权财富基金的伦理准则呢？
就是因为这个，财政部长他就提到说，这个卡特彼勒的这个事件和这个伦理委员会要对科技公司进行评估这件事情，可能会让挪威被迫从一些全球最大的企业撤资。然后再加上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个影响，他们觉得现在的这个规则已经没有办法让他们快速的去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了。
这个议会的这个投票，通过这个暂停伦理委员会的这个工作，在国内和国际上面都引起了哪些反应呢？
这个投票结果其实在挪威国内是非常有争议的，就是执政的工党，他跨越了党派的界限去争取支持，然后打破了自己和传统盟友的这个立场一致，这个其实是非常震撼的。
看来在国内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啊，那国际上呢？
国际上面就是特别是美国反应非常强烈，然后美国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就要求对这个挪威财富基金的高管进行签证限制，甚至要考虑追加惩罚性关税。但是挪威的财政部长就非常明确的说，这个决定跟美国的压力没有任何关系。他还提到说，他们在2006年撤出对沃尔玛的投资的时候，也遭到了类似的批评。
那就是说，挪威为什么现在会考虑要修订这个基金的伦理准则呢？这个事情在政治上面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规则里面是明确的，禁止投资于生产核武器或者是其零部件的企业。但是呢，这个挪威的政府又在增加国防开支，然后去购买，比如说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的护卫舰，以及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的 F-35 战斗机，那这些公司又都是被这个基金禁止投资的，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再加上挪威又是这个北约的核威慑体系的一个成员，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立场就变得非常的微妙。
确实是有点让人难以理解这种矛盾性。
对，所以这个要修改这个准则，就必须要议会的多数通过。那现在的情况是，这个两大右翼的反对党是支持的，然后工党的内部以及他的传统盟友是有很大的分歧的。那财政部长就必须要去说服他自己党内的同僚，包括首相，才有可能推动这个事情。
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因为这个道德投资的这个争议而暂停了这个伦理准则，其实背后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又有这个投资策略上面的一些矛盾，当然还有这个来自于国际社会的一些压力，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关于道德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